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是任慧仪。
我是梁艳刚。大家好，时间来到我们时事报道的环节了。在雪梨的洛伊研究所，即是 Lowy Institute， 他们最新公布的年度亚洲权力指数里面就显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是排行第二，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和第一位的美国之间的差异也是有缩细的一个现象。
研究所公布的亚洲权力指数是区内的25个国家的权力排名，排名是评估包括经济资源、军事能力、外交网络以至文化影响等一共126项因素。澳洲广播公司 ABC 引述洛伊研究所研究员利马希就指出，排第一的美国和排第二的中国明显都是超级大国，而今次的指数分析就显示中美两国影响力的差异正在缩小。
而有关的数据也表明，目前推动中国影响力增长的主导因素主要是有两个，包括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在退出亚太地区之后也增加了中国在区内的影响力。研究员利马希就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但是在2018年中国的增长幅度都超越了澳洲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其实亦都会日益扩大。
是啊，咁利马希亦认为咧，中国咧系利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期外交上嘅空洞政策，而能够咧围绕住一带一路，同埋咧提供呢个经济慷慨嘅计划啦，咁积极建立外交，成为亚太区地缘政治发展嘅前线同埋中心。不过咧，中国喺亚太区嘅影响力亦面对挑战，就系国内嘅人口老化问题。咁预计咧喺未来15年，中国是有1.6亿人退休，会对中共政府带来各种社会和政治的挑战，例如是退休国民对公共医疗的期望等等。
至于今次洛伊研究所公布的年度亚洲权力指数的其他排名，日本就排行第三，跟着是印度、俄罗斯、南韩，而澳洲就是排行第七，也都跟去年的排名相同。而数据也都显示，澳洲在亚太区的影响力正是停滞不前，唯一的成绩就是通过好像同有11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TPP11 的方式，同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研究员利马希亦都话，澳洲的外交关系是受到联邦政坛不稳的影响，而总理去年被逼供下台，亦都令到澳洲的领导人同区内其他国家未能发展较长期的关系。
相对来看，排在第12的新西兰在亚太区的影响力正在增长，部分原因是总理阿德恩寻求通过国际关系去谋取国家利益。利马希说，指数的研究显示，我们的澳洲总理莫里逊在亚太区就比较不是那么多人认识了。而国家的影响力除了是经济、军事能力，亦关乎领导人的动力。各位，以上是梁艳刚和杨慧仪报道在雪梨的洛伊研究所公布年度亚洲权力指数，显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排第二，和排第一的美国的差异就缩窄了。而澳洲就因为近年连串的逼供事件多次更换总理，在区内的影响力就停滞不前的消息。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